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开始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我们在开始之前做个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早晨能够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主，我们也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给你，愿神你引导帮助我们进入到神你的话语，让我们不止明白，更且愿意去听从，愿意去遵行。愿神你祝福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在领受当中，主要有新的领受，有新的学习。我们求主你圣灵亲自的向我们心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会延续讲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哈，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在开始的第六章的时候呢，保罗呢他就劝勉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那上个礼拜江牧师也跟大家有一起来分享，其中呢特别强调就是我这个你们而不信的原不相配啊，不要同父一恶啊，义的呢跟不义的呢有什么可以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跟比列啊，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哈，有什么相合呢？信主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那就是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那等等，这里都一直在强调哈，就是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他指的呢是生命跟身份上，我们这信的跟不信的根本就是对立的哈。那不要同父一恶，那就是在当时候就用牛马啊来附恶来做个比喻。他也提醒哦，信徒呢不可以跟异教徒有所妥协啊。其实在生命记22章第10节就有提到哈，摩西呢他就是在律法当中有提醒他们要禁止人用牛跟驴呢来同父一恶来耕地啊，因为呢如果他们牛跟驴同时在耕地的当中呢，那他们的走的方向步调等等呢就很多时候没办法一致哈。所以呢同样的这个道理呢，信主跟不信主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还有价值观呢也都不同啊，所以呢其实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哈。保罗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好像禁止信徒跟非信徒呢有任何的接触哈，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跟非基督徒有所往来哈。但是呢保罗就提醒的是警告哈，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呢要有底线哈，就是要知道神对他子民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要求啊，就是不要这个跟随着世俗的洪流哈，然后呢跟他们妥协啊。那所以呢在这个信与不信人不能同父一恶啊，它的应用范围很广啊，就是包括不光是婚姻的关系或者是事业伙伴的关系哈，那这些都有一些影响哈。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做分别为圣的，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啊。然后紧接呢在第七章的时候呢保罗就接着也有讲到关于得胜啊成圣的部分啊。第七章的一开始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有这等的应许啊，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这里讲到的应许是怎么的应许呢？ 这里讲到的应许就是前面第六章16到18节，我们刚刚上面上一段所讲的哈，就是呢神要做我们的父，然后呢我们要做神的儿女啊，就是这样的应许。所以保罗延续了第六章的时候，他第七章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已经蒙了这样的应许啊，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父了，我们要做神的儿女，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呢啊，这里就提醒啊，就是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啊。那这里保罗提到了污秽啊，其实有两方面的污秽啊，一个就是身体，一个是灵魂的。那身体呢就是会有一些私欲，灵魂指的就是我们在对主的忠心上面啊，是否专一啊，专一的啊，忠心的来侍奉神。那要做到这两方面的圣洁啊，其实关键就是在于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啊，关键呢就是要敬畏神啊，敬畏神你才能够圣洁啊，才能够成圣啊。那在当时候哥林多教会啊，那其实在外面的环境当中有很多偶像崇拜的啊盛行啊，因为那些很多的神庙啊，那都是在哥林多城啊，在周围的环境当中啊，处处可见的。所以呢保罗提醒他们啊，不要沾染着这个世俗，然后呢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那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是成为主的儿女了啊，那所以呢就要跟啊自己的身份匹配啊。那保罗就是在第一节当中延续了第六章啊所要说的啊。那接着呢在保罗就提到说，靠着这个神的恩典呢，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一旦重生得救的时候，其实客观上呢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了哈，就是在地位上是如此。但是呢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说呢，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灵命呢相对来讲还是很幼嫩的哈。那所以呢保罗还是要提醒他们，你们在地位上你们已经是成为圣徒了啊，所以你不能继续的停留在属肉体的阶段啊。那其实真正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啊，那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不会只停留在地位上面的成圣，他一定会在新的生命当中结出成圣的果子啊，成圣的果子。那所以呢这对更多教会是一个提醒，对我们今天啊新约时代的我们的神就是属神的儿女，同样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哈。好，那在第二节之后呢，我们发觉好像有新的一个转折哈，新的转折。那保罗在这里呢好像这个话题上面呢有转移哈，有点转移，除了刚刚的这个成为圣洁部分告一段落之后呢，但是保罗他知道教会当中有人曲解他，诬陷他，然后甚至呢攻击他啊，所以呢保罗就说，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来收纳我们啊，因为我们呢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也未曾占谁的便宜啊。那保罗这一开始从2到4节一直在讲说啊，他在更多教会这一段时间当中是很多人可以看见啊，可以做见证的，他没有啊亏负任何人啊，也没有败坏任何人啊。那所以呢在当时候有一些人啊，对于保罗的教导呢，有些人不愿意顺从，不愿意听从的时候呢，他就认为保罗的使徒的身份有很多的质疑，甚至呢就是保罗他有很多可能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私心哈，自己的这个好像觉得教会是属保罗的啊，因为 在当时候有很多的纷争啊，有些人是说属这个基法的，有些人属亚波罗的，那有些跟过这个保罗就说属保罗的，保罗说都不是哈，你们是属基督的。所以当时候呢，这个更多教会有很多的内部的纷乱啊，当然有些人对保罗就有很多的质疑的。那保罗这里要特别要陈明的就是，我未曾归附谁哈，我也没有必要败坏谁哈。那第三节说，我说这些话呢，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了，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情愿呢与你们同生同死啊。那保罗他陈明他自己哈，把这些更多教会当作他同生同死来看待，意思说他非常的看重他们啊。那保罗当然在更多教会的个人问题当中呢，他有一些责备啊，就是有一些看见的问题，他讲了一些话啊，对于那些不愿意领受的人来讲，他们就以为是在定他们的罪。保罗说，其实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只是把你们这当中有些的问题呢要指明出来，不是为了只是为了要责备你们，而是呢让你们真知道这个过失到底是在哪里。保罗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然后呢要他们有一个宽大的心来接受保罗的教导。那所以在当中呢，就有些人这些质疑上面呢，保罗做一个澄清就是说保罗他情愿呢跟他们同生同死这样的一个来看待他们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要有宽大收纳的心就是如果你们愿意来听从来真正的是把所说的呢把它当作是对你有益的话，其实呢这个是保罗他内心当中很希望他们不要把这个责备当作一种就是好像一种就是故意让他们呢觉得他们做得很不好，而是呢在责备当中呢还看到那个真正的这个忠告是什么。所以当很多时候我们的责备其实对弟兄姊妹来讲，其实对愿意接受来讲他就能够去听从，可是对有些人来讲他不能接受的时候，就反倒就产生了很多的抵挡那当然就是对于牧者传道人来讲，当我们在对弟兄姊妹有些忠告跟提醒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去接受能不能是明白有时候我们同样一句话，可能有些人听的人来讲他就很难去接受，很难去明白，可是有些人心地比较柔软的人，他就一听他就知道这个原来是为他好的不是只是为了责备，而是呢让他有受教所以听的跟说的呢都求神给我们有智慧那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举证了他在他们更多教会当中跟他们一起曾经为人处事是怎么样然后呢所做所行的是怎么样，其实保罗给他们有一个看见的一个榜样就是那个在生活当中的见证那保罗说这是你们都可以去清楚知道的保罗呢他讲到他心地坦荡就是非常坦诚，而且做事呢非常公正那所以他劝诫的这个教导呢其实是很有力量的是很有力量。那这对于我们牧者传道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也要在生活行为上面给弟兄姊妹呢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以至于在教导上面呢弟兄姊妹就能够去顺从就能够因为你已经做了很好的榜样，那弟兄姊妹呢自然会对你所教导的呢更加的取信那接下来呢保罗又用很多的关怀真诚的态度 来对这个哥林多教会陈明哈，他说：“我说这句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哈，那乃是呢，你们都在我的心里啊，我都与你们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啊。”那所以保罗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哥林多教会那一种深深的期许啊，而且呢是有带有丰富的情感啊，他甚至呢宁愿跟更多教会的人呢同生同死啊。那如果假设啊，教会的牧者他也跟你说这样的话啊，那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啊？我想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是带着很深很深的爱他的教会的这种动机哈。保罗看更多教会如同他的手足一般哈，所以虽然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能够受教或甚至不愿意顺从，可是保罗还是深深的期盼他们啊，他们愿意啊回转回来哈，能够愿意听从，听从了劝告之后而悔改啊，这是保罗他最深的内心的期盼啊。所以当劝诫的人呢之后呢，我们也可能要有心理的准备，就是有些人他可以领受，有些人不能领受啊。那可是我们发现一旦他愿意领受之后啊，那对我们来讲就是用爱心劝告的人呢，那也会得到啊从神那里的安慰啊跟喜乐啊。所以保罗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他在更多后书里面有很多的陈明，他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啊。然后第四节的时候说：“我大大的放胆啊，向你们说话，我因为你们多多的夸口，就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呢，有分外的快乐啊。”那在这个第四节当中呢，保罗呢，其实他在写更多后书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所想的啊，不光是外在的很多的逼迫，还有教会内有很多的这种纷争哈，所以保罗其实他里面是一方面有患难临到，可是一方面呢，他又希望他们得到啊好的消息，就是他特别提到他在后面啊，他去到马其顿的时候，他受到这些患难当中，那在这个患难里头怎么样还能够有分外的快乐呢啊，原来呢就是保罗他透过提多啊去了解更多教会对他所写的信当中呢他们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啊，那结果呢提多带给他的一些消息啊让保罗很得安慰，因为他听到原来更多的信徒呢有些人愿意接受了劝告然后悔改了啊，然后保罗就心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神的工作在更多教会当中啊。那保罗本来很担心这个更多教会会不会越来越混乱啊，然后那个会越来越离弃了这个保罗他对福音上的教导啊，所以他很挂念这个更多教会，即或在他在马其顿啊受到了很多的逼迫的时候，他心里面呢仍然有很多的这种又是在患难当中，然后又很想听到更多教会有好的消息啊，所以呢保罗说我大大的放胆，意思说保罗呢他很相信啊，这个既然更多教会是神的教会，那一定是在神的一个保守当中呢，更多教会仍然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保罗也相信啊，这些问题呢始终神一样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做奇妙的工作啊，所以保罗还是带着很大的盼望啊，很大的期待会看到这个教会当中啊怎么样有一个翻转啊，所以呢保罗就有这样的心情啊，以至于呢保罗说我第五节说从前呢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他回想他过去的在马其顿的遭遇啊，就是从菲利比啊、比利亚 在铁萨罗尼加，他们在保罗一路的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那也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患难啊，然后呢，甚至身体都不得安宁啊，因为有随时随地啊，有很多外邦人的啊，犹太的一些律法主义的这些啊，很多的纷纷扰扰，很多的攻击，那周围他受到了很多的患难啊。对外有很多的征战，就是逼迫；对内有很多的惧怕，就是教会内部的这些事情啊。在这个充满这个很多这个内外挣扎交错的情况之下啊，那保罗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呢，借着提多安慰了我们啊。”这时候呢，就讲到了提多啊，提多就是保罗他很重要的同工。保罗去到很多地方呢。啊，提多都帮到很多的，起到很大的作用啊。特别呢，在早期的那个书信的往来呢，都是要透过人来传递的哈、啊，不像我们今天有很多快递呀、啊，很多邮局啊可以传信啊。在当时候，就是特别都要传递给众教会的这些书信啊，都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他很信任的同工，把保罗所写好的这些书信呢传到各个教会去，然后呢特别也讲到了从提多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所以都安慰了啊。原本保罗是很丧气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因为有外有内的事情啊，那让他觉得这个身心都很他的煎熬的，可是呢这时候提多带来好消息，他说不但是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了我们啊，因他呢把你们的想念啊、哀痛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就叫我更加的欢喜哈、啊。那保罗就是讲到了他在更多教会当中啊，那听到了啊，从提多那里的消息说他们愿意悔改啊，因为保罗写了一个在当时候来讲算是。保罗他心里想到了，讲了比较严厉的这个书信，到底更多教会能不能领受啊？所以保罗这个在这样的很大的这个挣扎当中呢，哎，听到了提多给他一个好的消息哈、啊，那保罗就很得安慰。然后呢，保罗即或在当时候面临到了逼迫当中啊，在其实在我们下一章第八章就会提到哈，那这样的一个内外的交错逼迫当中呢啊，保罗他心里面挂念始终是教会，各个教会，因为保罗他知道这个教会好不容易用福音生了他们啊，然后这个教会几乎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呢始终是保罗他相信神，他会带领他们的，神会兼顾他们的啊。虽然他们出信不久啊，有受到也有很多的内外的压力啊，就是外在的很多不幸的外在的环境当中，可能会搅扰他们，还有一些假教师也会进去，也会搅扰他们啊，还有很多律法主义也会搅扰他们啊。但是保罗始终有带着信心跟盼望啊，看到教会终究呢。啊，能够在福音上面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啊。好，那所以保罗在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对于更多教会那种深切的一个殷殷期盼啊，希望教会呢能够长进啊，然后呢他自己呢也能够得到从神那里的安慰，看到教会呢总是能够在这样一个。不容易的环境之下啊，然后呢继续持守啊真道，持守福音哈、啊。那接着呢，保罗在第七章第八节说，我先前写信呢是叫你们忧愁啊，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呢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啊，不过是暂时的。这就讲到了保罗之前呢，在更多教会的书信呢，保罗的确用比较多的责备啊，去要给他们啊。 但是这个责备呢，并不是要让他们忧愁啊。那这个责备呢，是希望他们得到啊，愿意啊去领受的这种心意。那所以呢，当保罗他处在这样一个煎熬的一个环境的心理交迫当中，其实他提到他自己其实内心也有很大的不安哈。那这个不安就是他不知道到底更多教会的反应是如何，所以几乎他在这个马其顿的时候啊，那他一心呢也因为当时还没有看见提多，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复杂，然后一旦听到了提多带给他好的消息，他就突然就觉得很得安慰啊，他总是觉得说哦，在过去当中，在更多教会里面，他所写的书信，最终啊，他们还是愿意领受了。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呢，他一方面提到他的忧愁，另外又提到他在这个忧愁当中得到了喜乐。好，那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来看见啊，保罗说先前写信啊，叫更多的忧愁啊，那因为那信中有不少对更多的责备，而那些责备的话呢，对更多教会来讲，听到人啊总是会难过的啊，因为没有人希望被责备嘛啊，那有些人听了就难过，可是呢，如果能够感受到保罗他爱之深责之切的时候呢，这个忧愁就不会再成为忧愁了，会成为一个懊悔啊，因为呢这个责备之后，如果静下心来去明白啊，保罗的动机，保罗的出发点，保罗对他们的关心啊，所以呢这个即或是责备，但是听了完之后还知道原来他背后很深很深的这个爱里面的含义哈。所以呢保罗这里说他的心境就是，我写这个是这些信呢原本让你们或许感到忧愁，可是最终呢你们还是在这个忧愁当中呢得到了懊悔哈。所以呢就这里就提到了，因为保罗他不是不知道他责备的背后他冒着关系破裂的危险啊，他保罗不是不知道啊，因为有些人如果不愿意领受的话，这关系可能就破裂了，从此更多教会就不愿意接纳保罗了。可是呢保罗还是凭着对神的信心啊，那还是把该写的规劝教导告诉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呢保罗写完信然后送去了之后，他本来觉得有点后悔，说觉得会不会话讲得太重啊，会不会太伤哥林多的心呢，可是呢后来这封信让他们收到了这个规劝的效果，就是哥林多人呢回转悔改了啊，所以呢保罗领悟到这背后呢其实也有神的介入啊。那更多的教会他们态度的转变，保罗也相信是有圣灵的感动啊跟引导的啊。所以虽然他信里面的责备叫人难受，可是呢这个难受是暂时的，而且呢是必须的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劝诫不管是弟兄姊妹或者是说你所关心的对象啊，那坦白讲就是我们会有时候言冒的一些风险，因为有些人他愿意听，有些人不愿意听啊。那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忠言逆耳，对不对？可是呢这个逆耳意思说都不是特别好听的，因为很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听一些好听的啊，都是听一些想要听到的是他做得很好，然后呢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责备。可是呢一个真正愿意帮助你的好比就是你知道对方为对方是好，有时候你就会讲一些那他听起来虽然是不是很好听的话，可是呢最终 这些愿意领受人就知道啊，原来这些都是为他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省察哈，那当别人对我们说的这些啊，可能刚开始我们觉得不好听的哈，可是呢，我们不要过度的反应啊，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去仔细的去思想，说对方说的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受用，我们是不是得益哈。那所以呢，就要在神面前啊，来去省察自己。那所以保罗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他为他们的罪呢啊懊悔啊忧伤啊，但是呢，神也借着保罗的这个书信呢，哎，让更多教会呢就回转了啊。所以保罗就真的看出来，神有在帮助更多教会啊。那更多受了这个保罗责备，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不是啊，因为保罗的责备，而是因为神也在这当中的介入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常常呢，我们带着怎么样的一份心哈，用在对方的身上哈，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对方忧愁，是让对方在经历这些事情当中呢，产生一个新的懊悔来。那从第八节呢，一直到第十一节，它里面讲到了很多的忧愁、忧愁、忧愁哈。那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其中有讲到了这个七次之多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哈，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八次哈，到第十一节有八次的忧愁。那保罗呢，他对更多的教会呢，他是希望他们从忧愁当中去生出懊悔来哈，也就是说让教会重新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啊，这是保罗他心里面的一种期盼啊。然后懊悔讲到了不只是心思意念的转变哈，更是愿意改变的行为啊，那叫懊悔啊，有点像是悔改的意思啊，就是不只是悔，而且是有个改啊，就是悔改悔改啊，那重点是在那个改这个字啊，因为改变了啊，你不能说你一直在认罪啊，然后你都不悔改啊，都不改变啊，那事实上这样的也不是真正的悔改啊，所以悔改的关键呢，还是在于改变上面啊，就是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行为啊，那所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在神的面前悔改啊，那这样的忧愁呢，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好像的一种悲哀，而是很有积极的这个正面的一个效果啊。那这里也讲到说，如今呢，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当中生出懊悔来。那你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凡事呢就不至于叫我们受亏损。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发觉到啊，其实忧愁有分两种的忧愁啊。原来呢，第一种忧愁就是在主里面的忧愁啊，那另外一种忧愁呢，就是世俗里面的忧愁啊。那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分清楚，我们就能够比较能够理解啊。世俗里面的忧愁，就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我们会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愁。一些挂虑，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我们对于工作、家庭，甚至金钱、健康、名誉、权力啊、事业啊、等等啊，那我们很有想自己在今生当中应该怎么过啊，然后有一种理想，有一种想要得到的，可是呢。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很想得嘛，得得到了之后呢，我们又很怕失去，所以呢，这个世俗里面忧愁就是这样的忧愁啊。 那我们很容易就是患得患失，就是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很想要拥有，可是得到以后我们又很害怕失去，那就是讲的就是世俗的忧愁。那这样的忧愁其实就是比较是在人的里面的这个欲望，人里面的想要的一种这个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得与失之间的这种所谓的世俗的忧愁。那主理的忧愁那是不一样的哈，主理的忧愁指的是从圣经的圣灵的观点来看，它是有正面跟积极的意义主要是要帮助人呢回到神的里面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回到神的这个旨意里面特别是悔改的里头我们记得就是耶稣说要哀痛的人同哀哭就是哀痛的有福了，因为呢他们也必得安慰那也就是说圣灵呢他会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意思就是在主里面的忧愁，也就是按着神对我们的圣灵的光照来提醒我们哪里我们要改变，哪里我们要回转，哪里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这是按照圣灵他给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自己所犯的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得罪神的得罪人的，我们被圣灵光照之下，我们畏罪悔改，畏义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该去做的神的心意要我们去做的我们没有去做那也是要我们去悔改那也让我们呢生发出来就是有一种哀伤懊悔，然后有动力的然后去悔改回转那因为我们当我们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神的怜悯神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就重新生发出来那一种更新的力量这就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这种的从主里面而来的忧愁呢，其实是帮助我们那我们去仰望到神的恩典慈爱，仰望到主给我们的赦罪，然后让我们产生新的懊悔的这个回转的力量那我们不要再停留在这个好像过犯当中，让我们能够有新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然后呢经过了这个我们自己被圣灵光照之下，然后我们坦诚我们自己圣灵光照当中我们所犯的罪我们不只是认罪，而且愿意悔罪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正面的而且也有积极的建设性的这种的忧愁那所以呢当我们每一天被圣灵光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立志然后重新又回到就是过圣洁的生活那这样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这个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一直在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依照神的心意，依照神的意思而忧愁那就能够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那这里的得救呢倒不是指说灵魂的得救，而是指的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生活的得救因为我们在地位上我们灵魂已经得救了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得救了，但是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经历到我们的工作的得救，婚姻的得救家庭的得救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软弱失败当中重新的振作起来在生活当中能够去做过得胜的生活那所以在这里的得救不是指说我们好像失去了这个救恩不是，而是呢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去过得胜的生活那以至于呢 因为世俗的忧愁呢是叫人死啊，那也就是说呢，是这个死呢，也不是说真正的是死，而是指在灵性当中的软弱哈，就是好像就又回到属灵当中的死亡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好像离开了神了啊。那世俗的这个忧愁是让我们越来越啊，好像离神越来越远啊。那这个主里面的忧愁反倒呢让我们去啊亲近神啊，去跟神和好啊，这两方面的意思啊。那如果是世俗上的忧愁，其实就没有能够产生从神来里面的懊悔啊，那当然就不可能有生命这个心意更新的改变啊，不能让人啊脱离人的愚昧，然后以至于回归转向神，所以呢他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落在这个属灵的死亡当中啊，或者说在属灵上面我们说有些人是昏昧的啊，就是还在沉睡的光景里面啊。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啊。这个灵魂苏醒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去亲近神，灵魂苏醒的意思是对神的心意更加的敏锐，对罪的那一种敏感度更高啊，以至于呢就是他是醒来的啊，而不是沉睡的。有些人呢一天到晚就是灵啊、是沉睡的，虽然你看他好像每一天都好像一样在生活哈、哦，可是呢他跟神的关系是很远的啊、哦，那这个就也是相当来讲就是他的灵魂是沉睡的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去追求世俗的啊，去满足生活当中的欲望的啊，有时候无形当中呢我们太追求物质了，也会让我们离开了神啊，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就只能更叫 focus 一些不是神的事就是人的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太关注于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无形当中心思意念的焦点呢就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这个虽然很难啊，就是我们虽然处在这个世界。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乃是属神的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啊，好像充斥着各样世俗化的那种观念、价值观的影响啊。然后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啊。那这个光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跟这个好像变成在黑暗里面啊，然后呢就失去了光的这种效果，我们自己就灯都灭了啊，就没有办法发挥到光的作用啊。同样我们也是世上的盐，盐就是要调味，盐就是要防腐，盐就是要让这个不是被他们这些世界影响，而是要去影响这个世界啊。所以这里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然后呢十一节说，你看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就可以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啊、自责啊，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了自己是洁净的啊。也就是说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它可以使我们肉体当中呢被对付啊，我们的老我被对付，然后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得以洁净啊。因此呢我们侍奉当中就可以更加殷勤，更加的热心啊，而不是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灰心、沮丧、自暴自弃啊，那这些恐惧啊所带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忧愁之后啊来分辨它到底是依照神的意思忧愁，还是从世俗来的忧愁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否生命当中有些改变啊，就是他是否殷勤啊，是否被洁净了啊，然后是否热心啊，他的思想意念是不是 从此就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啊。所以呢，其实从为什么说从行为当中啊，从生命当中也可以啊生发出来，他到底他内心的这个光景到底是如何啊？所以保罗呢，一直提到的就是啊，我们要从神来的啊意识的忧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从自己来的，从人来的忧愁啊。那在第十二节当中呢，保罗又说提到了说，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啊，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是要在神的面前把你们的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啊。那保罗继续写说呢，这里呢其实有点呼应啊，更多后书的第二章啊第五节，他说当中亏负人的啊，这些人的问题啊，那受人亏负的当然指的是保罗自己啊。那保罗写信的这个目的，他不是好像觉得就是啊给他们的提醒，是让他们愿意来受教跟回转啊。那所以呢，那些如果还是认为他是保罗是亏负他们的，这个不是保罗的心意啊。保罗说我不是为那亏负人的啊，也不是那为受人哭，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保罗他始终呢，他觉得是他的教导也好啊，他所要给他们的真理也好，其实呢，保罗他没有自己的私心哈，他也不是要偏袒任何一方哈。那保罗只是想表明说啊，真理怎么样来兼顾啊更多教会，真理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明白，真理怎么样让他们这些人不愿意领受的到能够领受，不愿意听到规劝的回转，愿意听到神的规劝啊。其实啊，保罗规劝也不是说他自己从他自己来的意思啊，他总是呢是把神对于教会的意思、教会的心意呢讲明出来，也让更多教会在神的真理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保罗这里从十三节到十六节一直在讲说，保罗他成名的就是他自己得安慰哈，那是因为他们领受啊这个从神来的给他们的教导。那原因呢，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从他们接待的这个提多啊这件事情，也让保罗深感到安慰啊。因为经文当中讲到故此呢，十三节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当中呢，使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的欢喜啊。那这里说保罗提到了提多哈，他们接待提多，因为提多是代表保罗去探访哥林多教会的。然后现在呢，提多获得的更多教会的接待啊跟尊重啊，那可见呢，更多教会呢是真心的愿意接纳了保罗的劝告。所以保罗在这时候呢，就感到了很大的欣慰啊。其实呢，即或更多教会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哈，但保罗始终相信哈，那更多教会还是能够去领受真道的。所以从提多得到的消息也让保罗很得到安慰啊。那这里大概讲的就是保罗他相信更多教会呢，最终他能够顺从接受教导。那其实呢，保罗在还没有提多还没有出发之前，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期盼。那果然呢，后来就是这样的预测呢也得到了应验啊。那所以保罗听到提多带来好消息，他就很格外的欢喜啊，证明呢更多教会呢仍然是愿意敬畏神的，愿意呢听从真理的教导。这时候让保罗就感到很放心哈，很欢喜啊。那因为呢，我们知道当教会软弱跌倒的时候，其实最难过的就是这个 除了神以外，就是一个牧者的心哈。牧者呢，总是他有照管羊群的这个责任啊。那保罗更是有一颗这个牧人的心哈，牧者的心啊。保罗他写信的动机呢，他强调他不是为了要管教那个亏负的人，也不是要为了要辨明自己如何的受人亏负哈，而是呢，保罗心念之在之的，就是要怎么样来帮助、来建造更多教会啊。因为呢，保罗始终希望他们能够依照神的意思忧愁，那就是意思就是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啊，恢复跟神啊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从而在神的面前呢，把他们的顾念跟热心呢表明出来。所以呢，这里就可以看到啊，保罗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看到了神的心意啊，也看到神的作为在更多教会里面有产生了一些果效啊。所以在14节到16节这里说，我若对提多呢夸奖了些什么呢，也觉得没有惭愧，因为呢，我对提多的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啊。那更多教会呢，其实是保罗这么建立那么多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带给保罗最大最大的难处啊，因为更多教会有太多太多问题了。我们从其他的书信里面来看呢，都没有看到那么多的问题，可是呢，唯独更多教会呢，是保罗花最多心思的啊。那在这个处理各样的问题当中呢，也有很多对保罗很多的质疑的。那保罗这时候这里讲说啊，他知道这些更多的教会的问题，但是仍然呢心存的盼望啊，心存的这样一个指望，就是神一定会在这更多教会啊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相信一个教会如果是神的教会呢神的心意一定会把人带给这些教会的人呢，从这当中呢使教会重新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啊。即或当中会有很多的问题啊，过往我们知道有些教会不管有内部的纷争也好，有很多财务的问题也好，甚至有很多这个传道人之间不和睦也好哈，那可是呢，我们相信哈，如果这个教会属神的，其实它即或有一些破坏的工作，但是呢，也会有些建设的工作哈。虽然这个过程其实坦白讲，有些要花很多时间啊，去修护啊，去修补彼此之间的关系啊。但是如果一个真正爱主的一个教会呢？他一定会明白，始终呢会聚焦在这个主的身上，而不是在人的身上因为呢教会都是人所组成的没错，但是最重要就是有主在这个当中有主如果焦点都放在主的心意当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坚持跟看法，可是呢最终都可以回到什么是圣经当中神的心意里面，就把自己个人的看法给放下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就是其实放下个人自己一些主见一些自以为一定是对的那这时候愿意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摸着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那所以教会呢，这个始终若是神的教会，他一定会做很多神要修剪的工作，神他会做很多要让人回转的工作所以保罗呢也有这样的确信，所以把更多教会始终呢放在他的心里始终呢念之在之，就是为更多教会常常祷告，然后呢也劝告他们要悔改要悔改。然后15、16节这里说，并且提多呢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然后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那他爱你们的心肠呢也越发的发热了那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也为你们放心所以呢 保罗这里心里面感到的就是啊，他凡事啊为你们放心，意思是说这些难处呢，其实已经在神的眼当中，这个神的心意当中，这难处已经解决了哈、啊，已经不再成为这个难处，因为呢，他们始终愿意顺服了啊，所以顺服很重要，但是这里的顺服真的是顺服神而产生的，从心里面的顺服啊。所以几乎我们看到每个不同的教会当中也有许多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都是人啊，罪人所组成的。但是呢，我们焦点如果始终是摆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依着神的心意而忧愁啊，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原来自己有很多要被对付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功课要去学习的，然后掌握到一些从神来的属灵的原则，那这教会就能够重新的能够又再一次的生发出来的信心跟爱心还有盼望。所以在这个更多后书的第七章呢，让我们看到啊，那个保罗他用心的在牧养啊这个更多的教会啊，就好像更多前书的第十三章提到了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啊。我们从这个保罗这个书信，特别是更多后书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那一种啊，又是严父又是慈父的那种心肠啊。然后他始终呢希望更多教会从属灵的这个错误当中呢回转，当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呢，保罗心里面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呢，就在这个书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又得到了安慰跟得到了喜乐啊。所以这封书信也可以说算是保罗和牧养更多教会的这种书信啊，把他所有的这个内心当中的那一种挣扎矛盾，甚至有很多的懊悔忧愁等等呢，都看到了啊，原来这一切的过程里面呢都有神的介入啊，然后带给最后的结果也是保罗心里面很愿意很放心的，就是知道这个教会呢是在神的带领当中的。好，那有关于更多后书第七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我们开放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或回应。有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要问你们喽。那我这边举两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我们有没有当中我们跟弟兄姊妹或者甚至我们的牧者传道人有一些的误会？那过去有没有？那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那你是怎么样的来看到神的工作啊，在这件事情当中啊，然后消除了这当中一切的误会啊？那有没有这样一个过去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有没有？好，请说。
我遇见过牧师为了贪财，然后就是教会的钱财就是打明不账，然后把同工都他顺眼的就留下来然后选举的时候也很不公正，那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都在教会都发生，很凄惨，一个教会就破裂。那我身在当中，然后又为了建堂的事情，然后我负责建堂，这个钱这方面也是他也是都想误掉，然后我也是被迫害的很严重被污蔑的很严重，但是我就忍耐我就看神，既然你是应许说这个要建堂，然后我就忍耐忍耐忍耐吧， 然后许多的这种批评都是论断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只好忍耐向上帝祷告，但是我就观看神会怎么做吧。结果这个教会盖好了，然后牧师也走了，然后现在的下场我就看神你是怎么样对待这个牧者，你是怎么样让这个教会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虽然盖好了但是人也走了，但是感谢上帝啊，这些都是他拆毁的工作，他为的就是来建造我们的对他的信心啊。然后虽然这个牧者他也受到一些管教，但是我想神的心意在管教当中他也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啊。然后我们的信徒虽然在软弱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信实，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就只有忍耐啊。这个牧师前牧师讲得非常的好，我们在当中我们还剩什么，真的是剩下是盼望，盼望他们能够悔改。那当中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我，因为我从一个这种很激动的这种心情当中呢，我也是悔改啊，神让我看见他是信实的。从此之后我内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平安啊，就像你说的得到很大的安慰啊。就讲到这里，换别人讲。
好，谢谢你的回应。我不晓得，对不起，你的大名是
尤文莹
啊。是是是啊，有姊妹。好，谢谢你刚刚的这个分享哈，也有亲身的这个经历。虽然过程当中很煎熬，但是呢，始终看见了神他的介入跟神的作为哈。那从此呢，这个教会也能够回归到神的心意当中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愿意跟我们分享或提问的？春香有吗？
牧师，谢谢你，我觉得你分析那个忧愁，怎样为世界忧愁跟为主忧愁，觉得讲的真的是很重要的提醒，谢谢。
好，那也祈勉我们常常为神的心意来忧愁哈。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
牧师，我本来
慧珍
是。我讲的忧愁和懊悔哈，我认为是差不多，但是经过牧师的解释以后我能够分辨，感谢主。
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冠章？冠章有吗？有没有要跟我们回应的？
好，谢谢牧师。我觉得牧师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跟春香一样，经过牧师讲解之后，我对世俗的忧愁还有就从主里面的忧愁就比较深入的了解，才明白说这其中有很大的不一样。谢谢牧师的教导，我觉得受益很多，谢谢。
好，感谢主。曼青有吗？是，有没有可以跟我们简短的分享一下？
今天我听这个第一章，我是都听得很明白清楚。那主要是我后来牧师最后在讲说，跟以前那个教会的那个有一些自己的经历，我是可以分享一点点。那时候在高雄的时候，那因为那个生病，所以我们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老公准备去教会里面嘛，就比较常去了。这样讲比较常去那个教会。可是我刚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好像觉得牧师都不太关心我，都是一个传道。那当然，这个因为也是一个蛮大的教会，所以后来因为这几年我退休以后，我才慢慢了解。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大概没有办法到每一个那个，等于 候在高雄，自己心里是蛮难过，就觉得好像去那边那个牧师都不关心我。谢谢牧师。
好，谢谢曼青的分享。还有没有哪一位美玉姐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的？是美玉姐，请说。你的麦克风开了，可能是没有声音。还是没听到，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好，我这边呢也稍微做一点点小小的说明哈，就是没有懊悔的，没有后悔的懊悔哈。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人物当中呢可以来看哈，比如说大卫呢，大卫呢他就是他。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了，那有记载哈，就是大卫后来悔改，我们知道哈，就是因为约拿丹给他的光照之，就是透过神透过约拿丹让他知道他其实他是真的是做错了事哈，那所以这时候呢，他就真的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哈，那甚至呢他。在诗篇五十一篇也提到了，这是一个悔改的诗哈。那他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就是神他不轻看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哈，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哈。所以呢，从大卫这个犯罪之后他的悔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因此哈最终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是能够帮助，就是他不但是就是心思意念被转变了，而且他愿意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哈，啊，脱离了他在过犯当中所犯的这个愚昧的罪啊，所以他最终以至于得救啊，所以就像大卫，他就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啊，他产生一个神的心意的懊悔。那世俗的忧愁呢，就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以扫啊，那或犹大啊，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啊，也就是他只是有后悔，但是他没有心思意念的转变啊，那也不肯脱离人的愚昧，然后回转归向神，所以最终呢他就落入了就是属灵的死亡里面啊。那这个两方面我们可以用圣经的人物来做一个对照，那所以神希望我们真正的这个懊悔呢，这个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当中，然后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啊，按着神的心意给我们的看见，然后就好像一面镜子，我们被圣灵的光照了，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的本相，然后以至于呢我们就让神来帮助我们去对付我们的罪的这个问题啊，那罪引发的问题其实不只光是行为上面的，而且是有很多是心思意念当中的啊，行为只是一种最后的表现，那真正的根源呢还是在心思意念当中，然后透过圣灵的光照就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个心思意念当中哪一些是不讨神所喜悦的，然后呢我们就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然后帮助我们去厘清，而且不但厘清了，也让我们去砍断了这些在罪的当中的势力啊，罪的权势啊，然后呢我们就脱离这个罪的里面的败坏啊，罪的力量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所以真正一个愿意认罪悔改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也在会在那个人生命当中产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好，那还有没有最后一两位要跟我们简短的分享的？ 你可以试着问看，我试着回答。
我是想请牧师帮我多做一点解释，就是我读传道书第七章，第七章的时候有讲到说，我打开一下啊，第七章的第十六节。他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灭而败亡呢？以前我对这一句经句的理解是说，不要行义过分，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所谓的自以为义。那但是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例子？就像这种情形是一种叫行义过分的，就想请牧师帮我能够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那我试着回答一下哈。那传道书这里第七章呢讲到了这个行义过分呢，其实这个行义当然就是比较自以为义，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自己认为他自己所做的呢都是对的啊，然后甚至呢还会要求别人要跟着做啊，有点像是法利赛人这样啊。那其实呢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自己这个神眼中的义呢？其实不尽然哈，他只是认为他自己自己的标准自己定那个义的标准他自己做到的，那自以为义啊。那事实上他其实在神的眼当中呢，神的眼光当中他不一定是做合一的事。所谓义呢就是一业就是合一的意思那这个要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呢是成为这个合神心意的事和成为神心意的人那才是作为义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人呢没有一个是义人嘛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人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一个就是过度行义就是自以为自己行义过分了，有点是高举了自己了有点是好像觉得我样样都做到了然后呢我甚至就是会沦落在一个比较骄傲的这种一个属灵的光景里面那所以呢说这里说不要行义过分那何必自取灭亡因为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完全都是是做到做对的时候呢，其实反而看不到自己的骄傲。那这个骄傲当中，当然就是你会自己沦落到一个衰败的一个光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神呢，他是抬举那个就是卑微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在属灵的有一个原则之下呢，其实我们自卑的必升为至高至高的呢反而被降为最卑所以呢这里常常是指说你不要行义过分，指说你不要自以为你自己是义的不要你自己觉得是你自己是是能够达到神的要求跟标准的所以有点也在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主义者或法利赛人他们呢始终觉得他自己靠着自己的可以自己能够得救那事实上是这个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我们得称为义是因为因信称义也不是因为行为称义所以一个真正了解到自己其实在神面前呢，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这个拯救，也需要神的帮助那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去依靠神的而且是被神称为义的这样的人因为没有人一个人可以说他是自己能够被称为义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靠自己能够被称为义的那所以呢我们也就需要神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看见跟怜悯跟我们以感恩来去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拯救所以这里提到就是 不要自行意过分哈。那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可能看不出来，可是属灵上面的意思呢，就是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义的意思，好吗？不知道这样解释春香能够明白吗？
有，非常清楚，谢谢牧师。
好，谢谢。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外有这个还没信主的朋友在一起，那
是
现在都有很多群组，里面当然包括组内的跟非组还没信主的。有时候我观察到就是有些信主的同学就是很喜欢用圣经上的话去回应还没有信主的同学的一些问题，那我就觉得有时候还没信主的人当然就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就这些话对他们有没有帮助我是不晓得，这种情形会不会也是有可能会就是有就是像这种情形有时候是心意过分的。
好，是提醒我们呢，其实在跟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我们的朋友我们怎么样跟他相处那我们知道属灵的原则我们放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呢，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知道上帝的心意嘛我们也知道这个怎么样有个属灵的原则，那这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那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比较是应该要把福音怎么样给到他们因为让他们先有个第一步就是接受福音接受福音。那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太可能用教义性的用教导性的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因为还不知道，所以当你用比较属灵的教义上面的教导，其实是有一点是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从他个人的生命的出发点来看到，就是让他知道他生命当中有个需要当人有个生命上的需要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无能为力然后他需要上帝的帮助那当一个人知道他的需要跟他也愿意接受上帝的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福音比较能够切入的这个时机切入的时机点。所以一般呢，我们在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会先了解他现在正在面对的一些问题，他人生的难处到底是什么那要帮助他，那看到这个难处呢，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他那其他的不管是说世界上的物质也好他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他所谓的追求也好，这个最终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填满他心灵的需要，所以呢其实要帮助他意识到他需要一位主的帮助所以呢就是要靠我们平常对他的关心那对他的需要上面，然后呢去引导他，去让他知道他需要福音那以至于他接受了第一步的福音之后，他再继续的去引发他之后他对于信仰的认识对真理的了解，以及对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应该有的态度或立场那就是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来我觉得先跟他还有一个共同的对话，这样能够去有一个接轨会比较好。
非常谢谢牧师，我觉得您提到那一个关心跟需要，然后才有机会让他能够听见这个福音的好处。
是，
好，谢谢。
好，不客气。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那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以上时间然后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每次读你的话语当中，主你都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提醒，也给我们从神那里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看到保罗他为更多教会所付上的心力，他一个牧者的一个心肠，主啊，始终为了帮助更多教会他甚至真的是 用他内心的深处当中啊，他本来是有一个忧愁的心，可是也看见了神你的心意，就是要怎么样的透过有很多这些真理的教导，以及帮助更多教会当中，如今你也是来帮助我们教会。主，愿神主你继续的让我们更加贴近你的心意里面啊，以至于主啊，我们照着你的心意而行，我们也更是愿意把我们身边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这些朋友们仰望交托恩主你手中。求主你借着我们啊，使福音能够向他们心来敞开，使他们也愿意接受明白。主啊，当初我们怎么样来领受这个福音的，我们也想到这些还没有领受福音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生命的光景，以至于主啊，我们有一个迫切的期待，我们也有一个恳切的祷告，就是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让神你透过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管道啊，成为一个祝福人的管道。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啊，不客气。
谢谢牧师。
谢谢大家。